becoming each other, you know what I mean? That's why Harry and John Man, you have so much to say.
哦，今天的我没有要喂的啊。
哦，那你对少杰呢？我呢？
啊？
对少杰有什么看法？
哦，没有啊。哪一节啊？
不用哪一节啊。你对朱少杰，你从来没有守过这个节啊。
嗯。
今天来参加这个朱少杰的这个周末日的这样的，有什么什么？
嗯，啊，暂时没有。
哦，
不是的，
嗯，
很陌生的。
那个周美呢？
就。我感受比较深的第一点就是谈到这个按照神规定的日子来生活行事为人，那关于这一点，如果我们光读新约里头所讲的，他也是有提到这个原则，就是按着神的旨意啊，就是大概是很比较笼统的在讲说按着神的旨意去行事啊，为人去行善。但是如果只是看新约而没有去了解旧约里头所讲的，那往往我们就会很容易的按照人的想法，或许是按照我们个人的想法，到底说什么叫做善事啊，我们人可能每个人都会各自从他的背景，或者从他单独从新约来看的一些内容来理解，或者就是听一些传道的人或者所谓的牧师讲道的人他们的解释，去做所谓大家心目中认为对的、认为善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以今天所谈的这个角度回到神的律法，神所规定的就是从最实际的人生活绝对离不开一种时间的这种规定，因为每天我们都要受到时间的这种约束，就是日出日落来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作息。例如说我们也知道，如果是长途旅行，坐飞机长途旅行，它就容易有时差的问题。所以时间还有这个日子天气等等这种最实际的环境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那关键就在于说我们的生活到底有没有一种所谓的规范，不论是谁，生活都有他的规范或原则。世人有世人的规范，每一个国家有他的规定，比如说他会有不同的时间的安排跟规定，何时做什么事。那就连中国的一些传统的农业来讲，他也有一些规定，包含节气，这一些都是在指导人们，尤其是像在农业的时代，你就必须要按照这个农历的这种节气来去做耕种啊，或者施肥，或者最后收割等等这种指导。那这都离不开这个时间跟气候的关系。但是当我们要追求一种更好的、更正确的、更真实的一种标准的时候，如果光从这个世界上的规范去找，那绝对是众说纷纭的。那或许是按照个人的传统背景来，根据这些传统背景去做。但是感谢神，让我们明白了我们应当要从神的旨意，也就是神在过去 在古代借着先知们借着他的工人们所传递的这写下来的圣经的这些内容，就已经能够很明确的指导我们当如何生活。这包含什么时候当将时间分别出来作为安息圣日，那这其中有每周的，有每年的，这都是形成规律。而这种规律绝对是跟太阳的运行，就两个大光的运行有关，这完全是符合神原先所创造的，以两个大光来定义这个节期啊，节令日子年岁的这种方式。按照这种方式每年周而复始的来遵行，那通过这样的一种规律，我们知道规律就是一种律法，那律法就象征着是一种统治。当某人或某一群人他能够服膺于某一种律法之下，表示他就是 服在某一个主权的统治之下。所以我们都了解，要成为神的国民，神的子民，成为神的国度，那绝对是要按照神的律法，神的规范来行事为人，这样才不会变成说谎的人。那也就是刚刚传道也有讲到，做神的奴仆一定要顺服主人的规定。那主人他的作息，他的规定，如果仆人不没有跟主人作息是相同步调，那绝对没办法做好他仆人的工作，那绝对就是一个失职的仆人，这样的仆人肯定是要受到责罚的。所以这一点是我比较深的一个感触。再来第二点，就是除了我们自身做好之外，还需要将我们这么宝贵的这种理解往后代来传递。那往后代传递也有明确的教导我们该如何的来行，那就是在我们做的时候就要尽力设法的让我们的亲属，让我们的后代能够一起参与，然后从这个实践当中去教导他们。当然这个会有一些现实条件的制约，那最好是全家能够齐心，能够同心都认同，那这样子在后代的教育上就会比较顺利而没有分歧。接下来就是说也谈到了这个要受火的这种监考，那这个在属灵，在新约透过主耶稣及使徒们的阐述及以身作则的亲身示范之下，也能够成为我们学习效法跟见解的一个具体内容。这就是我对今天的一个理解。那愿荣耀归给神。
感谢神，我们在初夏的第七天仍然是来称颂神他的伟大救恩。那么早上传道他大致上是以出埃及记第十三章来做主架构来劝勉各位那辅以新约，不论是哥林多前书啦，或者彼得的书信，保罗的书信。那我所要跟大家劝勉的，也就是说做神的一个节期，对于我们今天活在一种大多数人都是会生活在荣目当中，那如何来持守神给我们的一个命定当中，我们如何去实行
对于我们还做不到的，那我们该如何来激励自己来面对这些难题呢？我是朝这个方面来思想。毕竟以色列人他们如果按照圣经的说法，有的说他们在埃及有400年或者说430年，那不管说这是一个实际的年数啦，或者说是一个大约年数，我们了解到说他们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被限制在埃及，那他们也不是刚进入埃及就是做奴仆。当约瑟做宰相代理法老王治理埃及全地的时候，那一个时候，如果我们按照创世纪的写法，神透过约瑟的治理，也等于是神透过约瑟把神的一个律法当中的公义信实兼爱透过约瑟他施行在埃及全地，而这种恩泽呢能够广为周遭的列国所知，以至于雅各呢当他们在迦南地遇到饥荒的时候，他会差遣他的儿子去埃及抵粮。那这一些事情就当年他们下埃及，他们还是有一段非常美好，而且他们是居住在法老王赏给约瑟的这个富家他给了歌珊地。但是以后有新的王出现他们不认识这个约瑟，那他们看到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繁衍众多日渐强大，那这一个新的王他采取这样的一个有计划性的劳役以色列人，有计划性的要来灭绝他们，那也因着这样的一种政策的持续，让以色列人渐渐的在生活上的困苦，而对生活越来越没有希望，甚至已经面临了种族存灭的一个重要关口。那神透过所拣选的摩西跟亚伦这一对兄弟在埃及地来做工，所以出埃及记12章它侧重于说当时神怎样透过十大灾殃来击毁埃及的众神明、法老的王权以及埃及的众臣仆。那13章它特别的来谈到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公的都是归亚威，那这是一个新生。如果我们去把它对照12章的一个说法的话，那13章是一个新生代，一个新生活的开始。那新生活的开始它就阐述了神所要的。那另外一方面，对于过往神的救赎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记住。那我是以这个来谈到说，那对我们现代的人，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基督里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买赎，我们有一个新的生活、新的生命，我们一定要了解到说，神他在13章开首所要求的，那这对于我们在基督里新生的人，他是不是也是同样有这样的意涵跟要求呢？当然这是一定的。那第二个他谈到的对过往的一个纪念，在哪一个日子？当然神定的这个日子一定不要忘。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是在这个逾越节被卖他是在整个除酵节的节期里头他被杀流血，所以这对我们来讲， 对整个世界上神所造的人来讲，那这个日子就是我们都可以去纪念去传扬的，那相信这是我们所能够做得到的。那神特别的规定说，有酵的饼都不要吃，所以这也是我们所能够做得到的。因为吃不吃的决定权是在于我们，那神要求我们的，我们能够做到的，我们先把它守住去执行。那再来他在十三章的第五节说他说将来亚威领你进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祖宗起誓应许你那牛奶与蜜之地，那时你要在这月间守这里。那我们了解到说，这个中文翻作这个礼呢它是侍奉，然后底下所说的这一些，如果以第五节来看，就对当代的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刚出离埃及，他们还在半路上，他们还没有进到神所要赐给他们的地，但是神先对他们说，以后他们进入了所要神所要应许给他们的地的时候，他们要怎样做。那神之所以会这样的先说呢，一方面神是信使公义，神这样说他必定把他们安全的把他们领到这个应许之地。所以神说的虽然对人来讲好像是一种要求，就以色列人他们还在半路上，他们当时或许他们还没办法去执行十三章五节以后这边所说的，但是神说了他必定成就，神是以这个应许对以色列人来讲。那么如果对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看待出埃及记十三章第五节以后的这些经文，他们会产生一种信心，因为神既然有这样侍奉的一个要求，如果神没有保守他们领他们进入到迦南地呢，那么这些岂不是幻影是空说吗？所以这是以积极正面的来看待。那如果是一个信心软弱的人呢，他的心态上他或许就会另一个角度想说，我现在刚从埃及出来，我带的食物有限，那虽然说他们也有牛羊，也向了埃及掳掠的衣服财物，但是这还是在半途当中迦南地对他们来讲还是遥远的。没有信心的人，或许他们对于底下的这些吩咐，他们会认为说这是一种压力重担，但不管如何，今天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来讲我会用这个角度来说，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对于神所要求的还达不到的话，那你是用哪一种心态来面对我刚才所举的这个十三章第五节以后的这些情势呢？所以这个就是要以这个让每一个人能够去反思。那就我个人而言我是深信说神他一定会赐福，他会带领，或许这个征战对每一个人的时间长短是不一定的，但是端赖乎你每一个人在神所给你所定的人生的旅程当中，你对神的一个话语应许或者说要求，你的心态 你所采取的这个面对的方式是什么。如果你信神是信使公义是会成就，那么你就在神所要求你当时你能够做得到的，你就去持守啊，去做啊，这是我在这里啊所要强调的。那当然这底下的内容啊，刚才传道跟啊吴弟兄也都说了。那另外一方面呢，啊，可以用这个利未记的这个23章啊，利未记的23章，他有特别也是用这种说法啊，他在第9节。啊，亚威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手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啊，还要把这一捆在亚威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啊。”那底下啊，这些他谈到这个第14节啊，过程我就先略下哈。14节说，无论是饼是风的籽粒是新穗子，你们多不可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啊才可吃，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神的一个规定，一个应许。或许他们就刚颁布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也还没有到应许之地，他们也还没有播种，但是神啊就把规定在先。当然，这种规定在先是我们人理解的一个角度，但是如果我们以信心来承受的话，这是神的一个保证跟应许。神他要求人这样的来奉献。那神如果不赐给他们地，不赐给他们粮食，那他们如何献？哦，所以神必定会让他们能够做得到。但是神让人能够做到的那一天，神的要求是什么？是你收成的，你有这一些啊出手的这种风的籽粒、新穗子呢？你要先拿到神的面前。也就是说，当我们作为一个新生的开始，我们能够从神所领受到的恩典，不管是何物啊，就这一个出埃及记13章或者说利未记24章啊，它是用两个层面，一个是从牛羊牲畜里头，那这里是从土地的这种地产上啊来阐述。那不管如何，这一些都是神的恩典，一个蒙恩的啊，不管说啊是古代的以色列人呢、啊，或者说现在的啊神所造的人呢、啊，都要秉持这个原则，因为这是神的一个心意，也是神的一个定念。那能够照着神的心意，也就是说，我们能够体会父神的心肠去做，那这是得到神啊最喜悦，也是能够讨神欢心的事。那最后啊，我以这个新约保罗他所说的啊来作为说刚才引述的啊那一些来做一个比较，因为保罗他也深知到说，一个逾越节跟除酵节，他所要去面对的，他要去去除迦南化、埃及化，他带来了在基督里的一个新生。那作为一个新生的这种神新造的人啊，他该如何来侍奉神？那当然啊。刚才所用的这个出埃及记或者说利未记，他们是用他们啊在地图上的这一些，无论是啊牲畜或者说土产啊，用这两大类来表明。 那保罗啊，他对于一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呢，啊，他有怎样的一个劝勉跟要求呢？啊，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啊，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这种啊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啊，乃是理所当然的。啊”这里他也谈到侍奉。那我们在这个逾越节的第一天呢，也谈到说，当我们进入到神的节期里头，我们把日子分别出来，我们把自己分别出来，我们来参加这种盛会，我们在其中就是对神的一种侍奉。那这里啊，保罗他当然是对于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啊，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这种侍奉是理所当然。那这种理所当然是指的啊，是合法的啊，是合宜的。那不要效法这一个世代啊，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所以这是保罗啊，他所写的书信对在基督里信道的人的一个劝勉跟要求。那刚才啊，弟兄也特别谈到说，我们人的一个生活，从荣暮到工商，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被演变成啊所谓的这种工作时间的长，比以前更长，甚至说啊，在日月的这种轮替上都被打乱了。那这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当然我们是不断的来仰望神的一个保守，或者说神的一个救赎。那对于我们，如果说啊，还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人呢，啊，他该如何的来调适自己的身体跟心灵？那保罗他在这边啊，你就是要从你的内里头去查验，去从你的内里头，你去知道了神的旨意是什么，明白清楚了啊，神他对日子生活作息的一个定规。你了解到，你才会去想要说去突破，去回归，或者说去改变目前这种工商业日夜颠倒的一个生活啊。那如果说你不明白日子关于人关于神之间的一个关系的话，那我们不要说道德上，不要说啊什么宗教上，光是在这个生活的一个习性上，就能够把人从神的一个喜悦里头把它挪走开了。所以啊，我们今天如果说不是一个能够有那么大的恩福，能够在啊土地上靠着农牧生活的人，那我想说，是以这三大的一个经节啊作为勉励，也作为我自己的一个鞭策勉励啊，因为我们对于神所给我们的一个定旨，我们是要先去明白。那朝着这一个方向，也就是如同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地的一个困苦，懂得他们这体认到他们自己有亡国灭种的一个危机，那他们才会向神来呼号呼求。那神啊，因着 以色列人受到了警戒教导，那神啊，他会出手会拯救。那当然，这个拯救啊，就照着神的一个定时啊，照着他的一个定旨啊。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啊，我相信说，神对每一个人他有他的定时跟定旨。那重要的是，每一个人他要先去知道啊，他能够做的、能够实行的是什么。那还达不到、还做不到，但是神有这样的一个应许、有这样的一个命令，那你是用怎样的一个态度啊来追寻，或者说啊来达到神的要求啊？我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跟角度啊跟各位弟兄们啊来共勉。阿们。Thank you.